浩然爸爸讲三国演义，今天要说的是第二集，胖董卓独揽大权。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汉王朝虽已岌岌可危，却并未平静下来。汉灵帝仍然继续宠幸宦官，时常是于是更加横行朝野。汉灵帝驾崩之后，何皇后在他哥哥大将军何进的帮助下，立自己的儿子刘辩为皇帝，史称少帝。但大将军何进本是屠夫出身，并无远谋。当司徒袁逢的儿子司隶校尉袁绍劝其诛杀祸乱朝政的十常侍时，他便向各镇发出檄文，调兵入京。曹操笑道：“要杀宦官，一个御官就够了，何必调兵呢？”何进一听，非常生气，怒气冲冲地呵斥曹操。曹操退了出去，叹息道：“扰乱天下者，必是何进。”且说西凉刺史董卓，起先打黄巾时常吃败仗，后来他向十常侍行了贿，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升了官，在西凉统领200,000大军，野心很大。这天，他接到了何进的檄文，不觉大喜，立即点齐人马向洛阳进发。董卓人马未到，何进想要诛杀十常侍的事却已经败露了。以宦官张让为首的十常侍先下手为强，杀了大将军何进，劫持了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连夜逃命。三更时分，逃到了北邙山下，猛听到后面一片喊杀声，火光之中有一队人马追到，张让自知难逃性命，就投河死了。慌乱中的少帝和陈留王，在千百只萤火虫的点点萤火指引下，终于在天大亮的时候遇见了司徒王允和司隶校尉袁绍等人率领的人马，总算逃得大难。却说少帝人马行不到数里，忽见前面旌旗蔽日，尘土遮天，一支人马飞奔而来。袁绍策马迎上前去，问：“你们是何人？”只见旌旗影中一将飞出，厉声问道：“天子何在？”少帝吓得直抖，不敢出声。陈留王虽然只有9岁，却勒马向前岔道：“来者何人？”领头的一位胖将军说：“西凉刺史董卓在此恭候。”陈留王问：“你是来保驾的，还是来劫驾的呀？”董卓回答说：“特来保驾。”陈留王就说了：“既来保驾，天子在此，何不下马？”董卓大惊，慌忙下马跪拜。于是陈留王用好话抚慰了董卓一番，自始至终神态镇静，言语得当。董卓暗暗称奇，心中此刻便已经萌发出了废除旧军，另立新军的意图。当天少帝还宫，与何太后相见，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然后检点宫中之物，却不见了传国玉玺。再说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带领铁甲军马入城，横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出入宫廷也是毫无忌惮。这一天呢，董卓大摆宴席，便请公卿百官，公卿们都害怕董卓，谁敢不到呢？酒行数巡， 董卓令人停酒止乐，厉声道：“
我有一言，众官请听。”
众官都侧耳静听。董卓说：“
天子为万民之王，无威仪不可以奉宗庙社稷。现今少帝懦弱，不如陈留王聪明好学。我想废少帝，立陈留王为帝。诸位大臣意下如何呀？”
百官听了都不敢出声。此时座上一人推案直出，大呼道：“
不可不可，你是何人，胆敢随便废立皇帝？难道你想篡权反叛吗？”
众官一看，说话的正是荆州刺史丁原。董卓大怒，喝道：“
顺我者生，逆我者亡！”
伸手拔出佩剑，要斩了丁原。此时，董卓的谋士李儒看见了丁原背后站着一个人，生得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手持一把方天画戟，怒目而视，便知此人不是寻常之辈，急忙上前劝道：“呀，
呵呵，喝酒喝酒，今日宴会不谈国事，不谈国事啊！”
丁原愤怒地率亲信上马而去。董卓又问百官：“
我的话可公道吗？”
又有人反对呀，董卓大怒，又想拔剑杀人。众官慌忙劝住。这时司徒王允从旁说道：“
废立大事不宜在酒后商谈，我们改日再议吧。”啊！
于是众官纷纷走散。百官散去后，董卓手按宝剑站在辕门口，忽然看见一员武将挺戟跃马在辕外来回奔驰。董卓不认识呀，便问他的谋士李儒。李儒说道：“
主公啊，他是丁原的义子，姓吕名布，字奉先，有万夫不挡之勇啊，主公最好暂时躲避一下。”
第二天，人报丁原领兵在城外挑战。董卓一听大怒，马上带着人马出去迎战。双方摆开阵势，只见丁原这一方，吕布头戴束发金冠，身披百花战袍，挺戟跃马，跟着丁原来到了阵前。丁原指着董卓破口大骂，董卓还没来得及回话呢，吕布早已飞马杀来。董卓调转马头就逃，阵势大乱。丁原率领大军乘势追杀了一阵，董卓大败，落荒而逃，折了好多人马。回城后，董卓召集众将商议对策。虎贲中郎将李肃毛遂自荐，说他本是吕布的旧识，愿意去见吕布，劝他来降。董卓大喜呀，忙问用何办法可以去说降吕布。李肃说：“
我听说主公有一匹宝马，名叫赤兔，能够日行千里。只要这匹马再加上金珠宝物，末将一定能叫吕布背叛丁原，投降主公。”
董卓听完半信半疑，虽有些舍不得，仍欣然叫人牵来了赤兔马，又取出了黄金一千两，明珠十颗，玉带一条，一并交给了李肃。李肃带着金珠玉带，牵着马悄悄地走向吕布的营寨。吕布把李肃接进帐中，两人见面十分亲热。吕布道：“
兄长从哪里来？”
李肃说：“
我现做虎贲中郎将，听说贤弟很得意，我特地送来一匹好马，也好壮壮你的威风。”
吕布一看那马，浑身上下像火炭一般的红，没有一根杂毛， 身长一丈，高达八尺，嘶鸣咆哮，就像是腾空下海一般。他喜爱的不得了呀，再三向李肃道谢。吕布设宴招待李肃，喝到酒酣耳热时，李肃就挑逗吕布说：
你我虽好久不见，可令尊大人我倒是常见呐。
吕布说道：兄长怕是喝醉了吧，先父去世多年，怎么能够与您见面呢？李肃大笑起来，说他说的乃是丁原。吕布满脸通红，扭捏地说道：
我在丁原那里也是出于不得已呀。
李肃赶紧顺着说：
贤弟有擎天驾海的本领，四海之内谁不佩服？功名富贵就像探囊取物，你说不得已，这又是从何说起呀？
吕布不禁感叹起来说：
哎，可惜啊，我一直没有遇到一个明主。
李肃一听有戏，忙又凑近吕布继续挑逗他：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贤弟要早打主意才好呀。
吕布就说：兄长一向在朝廷里，总知道谁是英雄吧？李肃见问，满心欢喜，便把董卓大大的吹嘘了一番。吕布只恨没有门路前去投奔，拍案叹息。李肃见吕布透露了心意，便叫他把左右指使开去，取出了金珠玉带，向他说了实话。吕布大喜道：
董公这般抬举我，我却无尺寸之功可以报答他呀。
李肃又紧盯了一句：
这有什么为难，就怕你不肯吧。
吕布低着头沉思了一会儿道：
我想把丁原杀了，带领兵士去投奔董卓，你看如何？
当天二更时分，吕布提着刀来到了丁原帐中。丁原正在灯下看书，见吕布进来，便放下书来相问。吕布却早抢上前去，一刀砍下了丁原的脑袋。第二日，吕布带着兵士与丁原的脑袋去投了董卓。董卓满脸堆笑：
董卓今日得了将军，正如久旱逢甘霖呐。
吕布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活，忙说道：
主公如不嫌弃，我情愿给您当个儿子。
说罢扑地跪倒，连连磕起头来。杀了丁原，得了吕布，董卓更是肆无忌惮，又一次摆设酒席，命令吕布率领1000多名甲士排列在左右两廊，请众大臣前来宴会。酒过三巡，董卓手里按着宝剑，意气骄横地说道：
当今皇帝昏庸无能，不配做一国之主，我决定把他废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皇帝，谁敢不从，推出立斩。
众大臣都被吓破了胆子，不敢作声。忽然袁绍挺身而出：
皇帝即位不久，并未有事，怎么可以妄谈废立？这不是要造反吗？
董卓咆哮起来，拔剑威吓袁绍，袁绍也拔出剑来，两人各不相让。吕布和廊下的贾氏也都横戟抽刀，准备动手。众大臣大惊失色，纷纷躲开。袁绍最终怒气冲冲地径自出城，奔冀州去了。于是九月初一，董卓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废少帝为弘农王，另立陈留王为皇帝，这便是汉献帝，这年方才9岁。董卓又自封相国，从此入朝不拜，带剑上殿。不久又借口毒死了已经被废为弘农王、囚禁在永安宫中的少帝，从此 独揽朝中大权。小朋友们，今天讲的这一集《胖董卓独揽大权》，浩然爸爸要给你们留一个思考题：从哪些细节可以让我们看出董卓是个残忍凶狠的人物呢？董卓独揽大权，有没有人挺身而出来推翻他呢？更多《三国演义》的精彩故事，请听下一集《曹孟德献刀》。